相还不够，事才可以啊。第一个，第一种中国人是血统的中国人，中国人的血裔。我的家人是从福建移民到马来西亚，真正是燕房子孙的血统。第二种中国人是文化的中国人，我是受中华文化教育的，我写的博士论文也是讲中国文化与圣经教训的对比，可能这本书很快在国内会出版，以后我再送给你们啊。第三种中国人就是国籍的中国人，你们三种共同的理想，都有共同的目标，都有共同的国度，那是神特别恩待的选召。我们地上能够啊有一起同心侍奉，是神特别的保守。我是不是中国人啊？像不像中国人啊？像，像还不够，是才可以啊。第一个，第一种中国人是血统的中国人，中国人的血裔。我的家人是从福建移民到马来西亚，真正是燕房子孙的血统。第二种中国人是文化的中国人，我是受中华文化教育的，我写的博士论文也是讲中国文化与圣经教训的对比，可能这本书很快在国内会出版，以后我再送给你们啊。第三种中国人就是国籍的中国人，你们三种都有，我起码有两种啊，无论是血统的，无论是文化的，无论是国籍的，只要是在基督耶稣里同盟恩召，共同侍奉，同样领受神的恩惠和慈爱，一起来侍奉。我今天所要讲的内容是特别接到一个电报，从林德尔牧师传真过来。郑牧师，我们希望你在神学院讲21世纪神学思想的走向。这是林牧师特别要求我在神学院里头要讲的，大概也是你们同工啊老师们提出来的。好，21世纪的神学思想必然是更多元化，21世纪的神学思想肯定是更加强调处境化的神学思想，多元化、处境化。我们知道，人会随着时代思想的演变而受影响，但是21世纪的神学思想，并不是说20世纪的、19世纪的就必然被淘汰的神学思想，不是，它也会继续的延续。因为任何的神学思想都跟时代背景、人的种种变化、各种因素都有关系，绝对不是偶然而突发的，肯定跟人、跟时代、跟背景有关系。时代在演变，人的思想也在演变，神学思想也会受影响而演变。但是圣经里头讲到，圣经神启示的话有永恒性的神学思想，这是不变的。圣经启示的真理不变，真理为什么不变？真理必须有不变性、永恒性、永存性，它才是真理。比如说神启示有关乎永生的事、神国度的事、神救恩的事、神的属性、神的旨意，这一类启示的真理肯定是永恒不变的。但圣经的真理里头也有 时代性的真理。所谓时代性的真理，就是有的时候在某一个民族某个时代而在生活习惯里头所产生的。比如说犹太人的隔离，圣经不是提到了吗？请问亚当有没有受过隔离？没有，乃是神以亚伯拉罕立约之后才需要有隔离的产生。摩西，你发现没有，他要受隔离的。我们知道隔离这个是有神时代性的表明，隔离就是神以人立约在身上的一个见证或者一个印记。我们就了解到有时代性的，有永恒性的神的启示。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相对的神学思想不能代替绝对圣经永恒的真理。神学思想是个人的，要经过后代世人的考验分辨之后才能够存下来。有的神学思想转眼被时代淘汰，有的神学思想继续存在。按理说正统的神学思想应该与圣经的思想相同，不过并非每一种神学思想都与圣经完全相同，于是在各时代有各种不同的神学思想。二十一世纪的神学思想走向，第一方面，后现代的思想对神学会有影响的。后现代的思想，你们听过后现代的思想这个名词没有？没有听过。好，有哪一位知道什么叫做后现代的思想？有哪一位你知道的？你可以回答。没有。好，后现代的思想什么时候产生的？大约在198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的。后现代的思想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反叛现代的思想。后现代思想主要是反叛现代的思想。后现代思想是想要脱离理性主义。后现代思想不承认现在所存的目的、所存的价值观、现代所存的道德观、现在所存的权威、系统、规范、传统、社会秩序、逻辑、方法、甚至经验，或者哲学，或者神学，甚至圣经。后现代思想就是一种反叛现代存在的价值观、道德观。后现代思想否定现在一切的假设。后现代思想怎么样表现出来？表现于电影、建筑、艺术等等，表现出来。他们认为人应该重新开始，回到原点，这是他们的观念。他们对于人生没有正确绝对性的答案，他们注重和平共处，他们注重相融并存，他们希望尊重彼此的观点， 想本身是一片空白，没有一个思想真正的实质的内容。也就是说，他们未有正确的答案，因为后现代思想本身就不愿意承认现代已存的绝对真理，所以它本身是没有立场的思想，也就是说随波逐流。主张什么呢？后现代思想主张世界大同，主张世界村，主张文化的总交流，主张文化的总交流，主张自由和平共存。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美丽的口号，非常美丽的口号，但他们怎么样实现出来？没有方针，没有答案。比如说后现代思想的夫妻伦理观就产生问题了。人要彼此尊重，你跟我彼此和睦相处，彼此尊重，他们的夫妻伦理观怎么样？丈夫只要能够供应妻子生活的需要就行了，丈夫有丈夫的理想，有他的自由。如果丈夫在外面跟别人同居也无所谓，反正要彼此和睦，彼此尊重，他要怎么样做有他的自由，我要怎么样做有我的自由，所以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他明明一个严格绝对标准的要求和衡量。因此后现代思想的家庭成为混乱没有道德的标准，而没有办法维持一个社会的规律和秩序。所以你发现现代人为什么离婚特别多，因为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他认为离婚很平常，就像买一部脚踏车，用久了我不习惯了就换一部吧，这是他们的观念。后现代思想这种思想你发现是越来越影响21世纪，肯定后现代思想是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影响，这是绝对的。将来还会有后现代思想，后现代思想是反对现代思想的价值、道德、伦理、存在、秩序、规律等等这些问题。将来还会有后现代思想来反对后现代思想，你明白吗？所以叫做后现代，还会有后现代来反对后现代，肯定的。哈哈，在神学上你不要小看，很有影响。为什么呢？后现代思想既然没有绝对的，所以宗教就不需要绝对了。他有他的宗教，我有我的宗教，大家彼此尊重，大家彼此和睦，你信也好，我信也好，大家都可以啊，合在一起啊。这是后现代思想。你就发现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你要知道时代的思想是怎么样，时代思想是怎么样变化，来到我们信仰是什么，我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的坚持是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绝对的对，有的是相对的对啊。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就要在绝对的真理里头能够影响世代的人，而不被后现代思想影响到。但你要知道是后现代思想很厉害的。现在我讲两个例子你就了解，否则听起来太抽象。你发现今天在全世界里头有一个趋势， 人民的力量很大，群众的力量很大，在全世界。所以现在是怎么样呢？比如说要写一本书，一般来说都是作者的思想能够成为个作者，不是凭空的，他一定有一个思想，一个观念，一个价值观，一个目的，一个意义，一个方向，所以他会写一本书。这个作者写的书，他的思想应该啊引导读者，对不对啊？作者应该是以他的思想引导读者，是不是？一般是这样。后现代思想不是，相反，因为我这些群众，我喜欢读哪一类的东西，我这些群众，我喜欢哪一类的思想，所以啊，作者怎么样呢？被群众来影响他，相反的，读者来主导作者，你得搞啊。那这个时代讲经济效用，经济效用，出版社一定要求我这本书出了，销得了吗？有没有读者？能够赚钱吗？能够啊，让我这个事业能够发大吗？那既然有这么多的群众要求某一些写这些东西，我所要的群众在主导作者，作者也不得有的一些人屈服，为做经济商业的需要，所以出版商也有要求，所以变成群众来主导作者来写他们要看的东西，就是后现代思想，清楚吗？这对我们教会有没有影响啊？有了很大的影响。影响在哪里？各位，现在你是教会牧会，谁来主导教会的信徒跟群众？当然我们说耶稣是教会的元首，圣灵在中间充满运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的这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教会的元首在带。牧师所传讲的乃是先知性的宣告，是上帝的代言人，要借着真理教导他的百姓。但是算是教会群众不一样啊，教会群众有他自己的市场，有他思想的爱好，有他心理的爱好，有他自己的一切。现在广大教会的群众啊，无形中就要影响牧师的讲道，这是一个危险的。如果牧师讲道不按照圣经的权威，不按照上帝启示的真理，而为了满足我们教会的会友，因为这些人是玩股票的，我要给他在股票市场开心一点，照他们要的来讲，你就完了。是后现代思想会借助广大的群众影响讲言，对不对？这是神学思想上一个危机，非常可怕的，各位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要研究时代的思想，跟我们做时代的工人是绝对息息相关的。我们来这里遭受接受神学教育的，都是江苏省的精英，也是神特别选召的子民。我们要装备自己，我们不但要真理上的装备，我们要在思想上的装备，我们要在时代上的认识。所以啊，二十一世纪的神学思想导向必然会受后现代思想极大的影响。我们教会里头有各种不同形态的传道人，对不对？有的是先知型的，有没有？什么叫先知型的？他讲道的时候代表上帝说话，就是先知型的，借着神的话、神的道来警告他的百姓，来复兴他的百姓，将神的真理传开，奋心讲道士的，这是一种先知型的。第二种，祭司型的。所谓祭司型，他是注重教会里面敬虔敬拜的礼仪， 跟人跟神的言书，跟神那里的敬拜和赞美等等，这是祭司型的。另外教会里面还有一种叫做教师型的，有没有？神所赐的教会里面有没有？有使徒，有先知，有这个牧师，有教师嘛？有的是教师型的，教导的方式都有。但这些是怎么样呢？以神做本位。但是后现代思想不是，后现代思想是以人为本位，而要人来迎合人。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牧会，我们必须要认识这时代思想。21世纪的神学思想肯定会受后现代思想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时代中先要认识什么叫后现代。第二，新世纪运动必然影响神学思想。新世纪运动有人也称为新纪元运动 New Age Movement。 新纪元运动思想的影响，这是20世纪的思想。但是在21世纪的神学思想肯定的，而且21世纪的时候新世纪运动的思想一定猖狂普及全世界，那是必然的。为什么如此说？新世纪运动也是20世纪啊，这个运动的潮流欧美各地起来。我等一下要介绍，还没有介绍新世纪运动之前，我现在呢要先介绍14世纪到16世纪思想的演变。14世纪到16世纪思想是什么思想？文艺复兴的时代。文艺复兴的时代，文艺复兴从哪里开始？从意大利开始。在14世纪到16世纪之间，在法国的语文上，法国的语文上，他们的词源里头讲到一种叫做再生的意思，文艺复兴啊，让这个文化再生的意思，也就是说文化的大复兴。就是在1453年的时候，当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有一些希腊的学者就逃到避难在意大利，他们就传授古典，重新研究人本主义的文献，就再回到希腊的哲学思想，因此就开始了文艺复兴的序幕。早期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只是限于文艺复兴里面的学术界，后来他们就普及，把人们的思想与生活，注重自由，注重人权，注重知识，无形的就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加强。而以前呢，是人以上帝的关系为主要的内容嘛，因为人是上帝造的，人要以神关系，人以物关系，人以人关系，人以己关系，人以物质的关系，人也以灵界的关系，这就是神学了。什么叫神学啊？神学就是讲人与神的关系，讲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质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物质的关系，人与灵界的关系，这就讲神学了。所以文艺复兴的时候，人本的思想就抬头了， 就忽略了神本的思想。换句话说，文艺复兴的时候是人本跟神本的对抗，也是人本跟神本的对立，你知道吗？文艺复兴的时候有两种，一种是有神的文艺复兴学者，有一种是无神的文艺复兴的学者。无神的是以人本，所以人本主义就抬头了，在文艺复兴的时候。有神的，但是还是要回到人的立场跟人主要的思想。二十一世纪，请问人本主义的思想会不会被淘汰啊？不会，仍然存在。你发现文艺复兴抬头，人本主义思想抬头，一路到二十世纪照样存在，到二十一世纪仍然会蔓延人本思想。所以今天我们做传道人，我们要在这时代中做一个有能力能够改变世界人心的传道人。我们必须了解时代的思想。保罗也讲，你不要笑话这世界，乃要心意更新变化，查验何为善良、纯全、神所喜悦的旨意。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不是随着时代的精神，也不是随着世界的思想潮，要心意更新变化，要查验什么是上帝纯全善良所喜悦的旨意。保罗所讲的是心意要更新变化，这就是思想的突破，新世纪的时代，二十一世纪的神学思想。我们知道没有办法逃脱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必然存在，所以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人不要上帝做主，人要自己做主。所以啊，人本的思想，如果人自己做主，上帝就不要来干涉我的生活了，我自己管自己就够了。这是人本主义思想。在十四世纪、十六世纪如此的演变，但是到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又进入一个新的思想，那叫什么思想？叫做启蒙时期，或者叫做开明时期，英文叫做 The Enlightenment。 The Enlightenment 的话就是启蒙的思想。十七到十八世纪，欧洲有一些中产阶级，他们能够以文化的复兴成为一种联合而产生的一种运动。资产阶级在那个时代就反对封建的系统意识精神，有意识形态嘛，对不对？意志形态，那意志精神，封建传统的精神，他们反对，他们努力的想建立自己的哲学，建立自己的文学，建立自己的道德政治思想的系统，这也是一种思想，这会影响神学思想以及宗教的改革。那个时候他们注重什么呢？注重理性，他们偏向自然神论，他们忽略了神圣经的启示，注重理性。各位， 理性好不好？理性好还是不好？
好。
我们要不要有理性？要。理性从哪里来？从上帝来。哇，你们好聪明啊！啊，既聪明又可爱。啊，所以啊，你各位，神造人有理性，造人有意志，造人有思想，造人有感情，都是从上帝给我们的，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当人类堕落之后，人的理性被罪性所污染，人的理性被罪性所玷污，理性就不是绝对性，理性是相对的。你要记得，人的理性是相对的，人的思想意志也是相对的。马丁路德说 The bondage will，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受捆绑的理性。人的理性受谁来捆绑？受罪性的捆绑。人的理性受罪性的影响，人的理性受罪性的污染玷污了，人的理性就成为相对性，不是绝对性。因此人的理性就不能宣判上帝的神性，你知道吗？今天理性主义的学者就用自己的理性来宣判上帝的神性。请问理性大还是神性大？神性大。神是超越理性，理性要降服神启示的真理，意志要拣选神的旨意，思想要思念神的话，感情要投入上帝的圣爱，人才能真正回归基督。信耶稣不是感情的作用就能解决的，信耶稣不是一种冲动，信耶稣是圣灵的光照、真理的塑造，以及真理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神借着道重生了我们，神借着福音重生了我们，神借着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神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虽然我讲的很浓缩，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神学思想。我今天跟各位思想的，我的言辞，我的内容都是比较浓缩性的，你们听起来可能要吃力一点，没关系，我们要更上一层楼，登峰造极嘛，登堂入室嘛，所以你们还要继续的努力，更上进，更追求，更突破。所以我们知道理性主义就是要反对神性。有很多时候理性主义就认为我理性想不通，理性不能通过的我不能接受，有没有这样讲过啊？有。我告诉各位，很多时候你理性根本不知道也不了解的，你照样接受。所以人不是靠理性的过与不过，因为伟大的哲学家康德他说，上帝不朽、自由这三件事情的本质，上帝不朽、自由的本质是人的理性没有办法彻底了解的。各位，康德是伟大的哲学家，他写过纯理性的书，人的理性不能全然了解上帝，不朽、自由 自由的本质，上帝的本质，不是你的理性能够了解。那我们有没有希望？连大哲学家康德都没有办法了解了，我们人类是不是绝望？不，因为上帝的爱，因为上帝的怜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主动的、甘心乐意的、诚实的、满有恩典的，自己启示自己，给人类来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属性，认识上帝的伟大，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你理性可以了解吗？不，摩西学了全埃及的学问，厉害不厉害啊？你哪一个学了全中国的学问啊？没这回事儿。摩西大有学问，学了埃及的学问，仍然不认识上帝。神呼召摩西，你到埃及，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敬拜，因为他们的哀声我听见了。摩西说：“上帝啊，你是谁呀？我到埃及，老百姓问我，谁差派你来？让我怎么样来介绍你啊，上帝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对不对？你记得吧？出埃及记啊。”摩西看见荆棘火焰之后，神跟他说话。神回答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有没有？请问什么叫做自由拥有？你给我答案。你在这里读神学的话，什么叫自由拥有啊？自由拥有怎么样解释？客气哈，我告诉你答案。所谓自由拥有，就是不受任何外力影响它的存在与否。神是自存自在的主宰，没有自然就有神，自然是因神而有，神不是因自然而有。自由拥有就是不受任何外在力量影响上帝的存有，没有宇宙之限，没有万物之限，我是神。这是圣经的话。耶和华是神，是独立的真神，是超物质的神，超空间的神，超时间的神，超历史的神，超理性的神。所以人并不能用理性来宣判上帝的神性，开明时期的思想就产生理性主义，因此理性主义就怎么样呢？以神对抗。所以我们要了解，人本主义抬头就是神做主还是人做主，神权人权的对立，好，文艺复兴。那理性开明时期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是人的思想神的启示两个对立，所以理性主义怎么样？不相信神启示的话，不相信超然的事，不相信神启示的真理，不相信神迹，因为理性讲不通嘛，对不对？理性通不过，你理性很多东西通不过，你吃的是白饭，长的是黑头发，你理性怎么了解？你没有办法，对不对？母亲怀胎的时候，怎么一个卵子一个精子结合之后，它能够产生骨头啊？你怎么样去研究啊？你自己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多少时候从生命的问题都是上帝奇妙创造而起的，那种 你的创造奇妙，我的生命啊，诗篇讲神的创造奇妙。所以今天我们来了，各位同学，我们要了解二十一世纪的神学思想导向，我们要回到过去的一些时代思想导向，怎么样影响神学思想，你知道吧？所以你要了解文艺复兴的时候也影响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他这个铃声跟我们都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符号，我们在另外一种符号的里面，好，一种信号啊，我们呢现在是在另外一个信号，不受那个所影响的约束啊，所以因为怎么样，我们超越它。所以各位，今天我们来了，我们从时代的思想要看二十一世纪神学思想的导向，非常非常关键性的。好，理性主义不相信这一切，但是从神本来看，神的启示，神的自我向人类的启示，是人认识神的途径。圣经很清楚，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圣经说，我又要将你们的意志改换一新，来跟我说，我又要将你们的意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你的理性呢要怎么样变化？因为你认识了基督，你信他就成为新造的人，你这新造的人就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就有公义，就有真理，这是公义，讲到啊神的这个公义的制裁，法性，法律的法，讲到圣洁德性道德的问题，你看到没有？真理讲到理性的问题，所以无论是法性，无论是理性，无论是道德性，你怎么样可以改变？透过耶稣基督，你恢复了神的形象，你恢复了上帝法性的功用在你的生命里头，你恢复了上帝你的理性正常化，你恢复了道德性的提高，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你们必须圣洁，这是什么？道德性。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来了，我们所学的东西，我们所讲的内容对时代有没有影响，就要看你的内容是如何。所以二十一世纪神学思想的导向，我们要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认识文艺复兴的思想，影响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十七世纪、十八世纪，这个理性主义的思想继续还蔓延，影响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十九世纪有什么思想产生？科学主义的思想。十九世纪还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十九世纪还有存在主义的思想，十九世纪还有进化论的思想，有没有？请问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被人家接受而应用呢？二十世纪，二十世纪的人最可怜，他们接受十九世纪的哲学思想，应用在二十世纪的生活里头。所以二十世纪仍然呢产生这些科学主义、进化论思想，以及唯物论的思想，以及存在主义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 人类试验的大工程，结果失败，并没有找出永恒真正的答案。不过21世纪的人，我敢大胆的预测，我不能说预言哈，我要预测，肯定会利用后现代思想以及这种新纪元的思想，成为他们生活的试验。你看得好，所以这是。